生的，古今之外中外所有主的宝血所买回来的，都是教会的一份子。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当你想到宇宙的教会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觉得好像很抽象一样，但是感谢主，所以等到主把门徒们带主把门徒从黑门山下带回这加百农的时候，结果呢，门徒就来问主耶稣，他是天国里面谁是最大的。然后耶稣呢就叫一个小孩子来，使他站在他们当中，因为你知道他们刚刚天国向他们显现，而且主告诉他们国度的荣耀，所以他们就问说，那么到底天国谁是最大的。然后耶稣就叫一个小孩子来，就使他站在他们当中，就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，断不能进天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，进天国最少根据马太福音，第一，我们的义要胜过文士和法利赛的义；第二，我们要遵行天父的旨意；第三，我们必须回转向小孩子，否则我们不能进天国。意思就是说，到了千年国的时候，我们得不着从天上来的奖赏，这就是那个意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里给我们看见，在天国里面的人都是小号的人，都是像小孩子一样，你明白吗？许多时候我们想到天国，我们觉得每一个人都是伟人，不，天国不是每一个人都是小人。中国的小人有两个意思，一个是真的君子小人的小人，还有一个是指的小号人物的小人。今天世界上都是巨人，但是在天国里面谁能够进去呢？有的人太高太大进不去，所以所有进去的都是什么？都是小号的人。许多人太伟大了他进不去，但是感谢主，如果今天你让十字架来雕刻你，让十字架来改变你，结果呢，你变成像小孩子一样，你就变成小号人物了，这个时候呢，你就可以进到天国了。稀奇不稀奇？那么好了，为什么主要讲这句话呢？因为和下面主所要讲的很有关系。因为下面主接着说，他讲了什么？他说，凡使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，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镜像上，沉在海里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原来告诉我们说，信我的一个小子，这个小子什么意思？他是小号的人物，因为他是小号的人物，很清楚很清楚的。那么然后呢，就讲到，就怎么讲？他说，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，那么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，指出他的错来。他若听你，你就便得了你的弟兄；他若不听，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，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，句句都可定准。然后下面说，若是不听他们，就告诉教会。这是第二次主耶稣讲教会，而这个教会是单数的。本来宇宙的教会是抽象的，但是弟兄姊妹，不，教会是你可以告诉的。教会就是当你同样在一个城里，在一个地方，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是教会里面的人，所以你们彼此做弟兄。那么弟兄姊妹，如果现在有人得罪你，你要挽回他，如果他不听的话，你要去告诉教会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里的教会不是宇宙的，这里的教会就是那些和你在一个地方一同聚集的弟兄姊妹。弟兄姊妹，那么就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，那么到底今天主怎么建造教会呢？不错，主是建造宇宙教会在这磐石上，但是在一个地方的教会，主怎么建造它呢？他是根据什么尺寸来建造他的教会呢？他是根据国度的尺寸来建造他的教会。什么叫国度的尺寸？国度的尺寸的意思就是说，所有在国度里面的都是小号的人物，都是经过十字架工作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吗？什么叫做教会？教会乃是主自己建造的。他如果要建造他的教会， 是完全根据什么？国度的尺寸。国度的尺寸就是小号人物的尺寸。所以所有来的教会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经过十字架把它变小了，变得谦卑了，变得微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你还是巨人的话，你发现教会是叫你受苦的地方，因为你会碰得鼻青眼肿。我曾经到过日本，我就知道日本呢什么都是小的，那个床也是小的，这个连门槛也是矮矮的。那我们这些中国人呢，按理来讲不是巨人的，美国人才是巨人。但是连我们这些不是巨人的中国人到那里都是东碰碰这里，东西碰碰那里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房子是为日本人设计，不是为中国人设计，也不是为美国人设计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今天我们要经历教会的生活，你不要忘记了，教会当我们的主建造它的尺寸是根据什么尺寸？是根据天国的尺寸。如果是国度的尺寸的话，那难怪许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受了很多的苦。为什么？因为你太大了，十字架没有在你身上工作，你看见吗？每一个人都觉得了不起，每一个人都要引起别人的注意。那如果今天有人看不起我，如果今天有人讲我的坏话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那本来他很谦卑哦，他说我的肉体是最大的，其实你不能说阿门的。他说他肉体最大的时候，他是用很谦卑做化妆，其实他是最骄傲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为什么教会的难处那么大呢？因为教会的伟人太多了，教会有本领的人太能干的人太多了。但是不要忘记，今天教会大家怎么能够在一起聚集呢？就是因为要回转像小孩一样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不管你在什么地方，所有蒙恩得救的人都是你的弟兄，你都不能看不起他，你不能叫他绊倒，你看见没有？所以只要主所接纳的，你非接纳不可。千错万错，我们的主生了他，如果主生了他，他就是你的弟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他今天在你的旁边是你的弟兄，他在马路上做乞丐还是你的弟兄，你不能不爱他。你不能选择说我要什么样的弟兄，你不能，你只要是弟兄姊妹，你就要爱他。所以每一个人都是经过十字架的工作，然后呢，你看见在教会的门口好像有个十字架，所有经过的人都是经过十字架的工作的。所以在这里才讲到，若有人奉主的名，两三个人聚集，主就在他们中间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这就是教会的聚会。那不止如此，为什么在这里我们的主讲到饶恕，讲到饶恕70个7次呢？那么这个时候你知道，彼得来到主面前，他说，主啊，我的弟兄得罪我，我应当饶恕他几次呢？7次可以吗？彼得弟兄是谁？彼得弟兄是安德烈，对不对？你想想看，是彼得容易得罪安德烈呢，还是安德烈容易得罪彼得？话多的人最容易得罪别人，你看见吗？你只要看谁话多，你看他讲话讲得滔滔不绝，大家都很欣赏他，没有多久他不把这个人绊倒了，也把那个人绊倒了。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，这个彼得多半是得罪安德烈，安德烈安静得很嘛，你看见吗？所以他在这个密密麻麻10000人里面能够找到5个饼2条鱼，所以他是很安静的人。所以我不大相信彼得得罪安德烈得罪彼得。但是现在彼得呢，打个小报告告诉主说，你看他表面上是我得罪我的兄弟7次，我要饶多少，我要饶恕他七次，可以不可以呢？其实暗中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看他得罪我7次，这就是小报告，你看见吗？许多弟兄姊妹到主面就打小报告。那么然后呢，他说我7次可以不可以？因为我们叫根据犹太人呢，你如果读别的地方的四福音的话，那是一天七次，还不是一天七次。那么根据犹太人的话呢，是1天3次，早晨一次，中午一次，晚上一次，他们来学习饶恕人。所以彼得觉得他的造诣比犹太人还要高啊，所以1天7次。那么他说，主啊，7次好不好？那主说不是7次，主说是70个7次。弟兄姊妹，如果70个7次就是490次，那平均2分钟，你的弟兄要得罪你一次，这是什么样的日子啊？等于有一个人呢，每2分钟给你打一针，那么弟兄姊妹，你要饶恕他，那么你说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怎么可能的呢？这就是教会。
你看见了。
你如果在社会里面没有这个东西，在教会里才有这个东西。有的时候弟兄得罪我两次我就走了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什么叫教会？教会就是你就是有人赶你也赶不走你。弟兄姊妹，你怜悯你的弟兄，你爱你的弟兄，结果怎么样呢？结果你不止饶恕他七次，乃是饶恕七十个七次。你知道彼得饶恕的时候，他有一本账簿的，这是第一次，这第二次，这第三次。我们的记性好得很，别的都忘记，但是什么地方得罪我，我们记得很清楚。你知道别人呢对你好十次你都忘记，他只要对你不好一次，你看啊，你永远记得前面九次完全忘记，这就是我们的记性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彼得一面饶恕一面记得，这不叫饶恕。当你真的饶恕别人七十个七次的时候，你不光饶恕，而且你忘记；不光 forgive， 而且 forget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这个就是主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。那么这样，弟兄姊妹，我们才能够彼此相爱，才能够彼此洗脚。我再说，弟兄姊妹，很容易你爱在纽约的弟兄姊妹，因为他们在这做客人。还有呢，他们离开你很远，但是最难爱的就是和你天天在一起，你看见吗？不管怎么样你都要爱他，这叫做教会，明白吗？所以你看见没有，一个人是大的，没有一个人都是谦卑的。稍微有得罪弟兄姊妹要说对不起，弟兄姊妹，每一个人都是谦卑的，每一个人都是小号，没有一个人了不起的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才是教会，这样才能够被建造起来。我再说弟兄姊妹，你爱纽约的弟兄很容易，你爱保罗也很容易，他到荣耀里面去，你当然爱他嘛。但是最难什么，就是爱你旁边的弟兄。有时候你吃饭吃快了一点呢，你很不小心咬了牙齿，对不对？牙齿咬到舌头了，那么会不会舌头被咬以后罢工了？我再也不送饭了？没有的，那就是因为牙齿跟舌头太近了，你才伤到他。有没有人呢牙齿咬到脚趾头的？没有啊。所以你不可能咬到纽约的弟兄姊妹，你也不可能咬到这个台北的弟兄姊妹，你当然和他们彼此相爱啊。所以我再说，如果我们在这里唱啊，我们在主里面是一个，我们大家彼此相爱，我敢说我们唱得很好。但是问题不是，问题真正唱的时候是你真的在当地在一起聚会的时候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所以我再说，神把我们放在实验室里面。哦，你说我们懂得教会的真理，你说我们现在看见什么是教会，基督要建造他的教会，弟兄姊妹，你讲可以讲，现在主就把你放在一个地方，就把你放在一起，弟兄姊妹，你能不能爱他？这个时候你能爱他，你看见吗？十字架在你身上做了许多工作，他得罪你多少次，你好像都忘记了，就好像珍珠一样，珍珠怎么形成的？珍珠就是因为他受到伤害嘛。受到，你知道珍珠就是这种海族啊，他碰到沙了，然后呢他应该把他推出去，结果他反而包容他，然后再包容再包容，最后呢就变成珍珠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珍珠。为什么？因为在新天新地，在新耶路撒冷里面，珍珠是拿来做门的，你懂我的意思吗？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说门都没有，你懂什么意思吗？为什么今天许多人他不得救？他们没有门，他们听你们读圣经，听你们查经都听见了，但你不是那个门。如果我们珍珠的话，他知道从这里可以进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读圣经，全世界人读我们，所以我们不能一天到晚光讲啊唱啊，我们要活出那个光景来。所以这什么？这就是要饶恕七十个七次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这不是我们能够做的，但是你因为这个缘故，珍珠就形成了，然后宝石就形成了，金子就形成了。这就是什么？这就是所有的教会，地方的教会都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。这个不是理论，弟兄姊妹，这一定可以办得到的。所以你看见吗？主在这里就教导，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主就第二次讲到教会。那不光这样，你知道在这个时候呢，主也训练彼得。彼得，你现在，彼得不是第一个开口说是要搭三座棚，所以最喜欢讲话。好了，现在主就试验彼得。 那么彼得呢，有一次在房间里面的时候，有人来收税，这个税是叫做丁税。什么叫丁税呢？就是圣殿的税，只要是以色列人，你每个人都要交半个舍客勒的税。好了，然后呢，这个收税的人来见彼得，他说：“你们的先生不纳丁税吗？”彼得说：“纳。”那个时候，我们的主他的先生在里面，你懂吗？那么大概这个彼得在前面开门了，有人问说：“你的先生啊、你的先生不纳丁税吗？”彼得说：“纳。”他应该现在不是跟随主了吗？现在不是凡事都让主来做主吗？那如果有人问说你的先生纳不纳丁税，你人家不是问你纳不纳丁税，问你纳不纳丁税，你可以说纳。但人家问说你先生纳不纳丁税，他说纳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就是许多时候我们做门徒就这样了。所以我们很快的就答应说纳。好了，后来弟兄姊妹等到主出来了，就问彼得：“你看看呢，这个丁税不是殿税吗？殿税不是神的殿收税吗？”那你想，神是对自己人收税呢，对自己的儿子收税呢，还对外人收税？那当然外人收税，那主耶稣神的儿子为什么要纳税啊？所以你看见没有，这就是我们的难处。亚当下夏娃犯堕落就这样，你看见了，他什么人为什么堕落？因为女人出头。他应该问说：“等一等，我问我的草根，问我的头家，问我的老板，他没有，他就做了。”弟兄姊妹，不管怎么样，我们的主一定是我们这个，我们的主一定是彼得的上司，没有问题的嘛。你看见没有？结果他说纳。好了，现在主说：“你觉得对还是不对？”那当然不对。不过为着不要这个，为着不要这个，触犯他们。所以主说：“好了，我不给你，我不纳这个税，所以你去钓鱼。你只要钓鱼钓到一个地步啊，这个刚好啊，你可以钓到一条鱼，那个鱼上面刚好是一个舍客勒，那半舍客勒为着你，半舍客勒为着我。所以你看着我们的主就训练彼得，你看见没有？我们讲的十字架的功课，讲是那么说，你看见彼得不是绊住脚的吗？现在主要训练彼得。”那么你看看，你这个你是多话啊，主还没有说你就说了，主还没有出主张你已经出主张。在教会里面我们常常做这件事情一样的，主没有说我们就做了。彼得就是这样，所以后来呢，主就叫他去钓鱼，他只好去钓鱼了。我相信那一次钓鱼啊，对彼得来讲最痛苦的一件事，他可以网鱼会网，只要钓鱼，那么什么时候这个鱼会上钩，然后上钩以后呢，张开嘴巴又是一块钱，这个这一个时刻的太难太难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主就这样训练他，他得一时刻了，然后就上税的。那么这到底怎么一回事呢？原来在那一带啊，有一种鱼，后来叫做彼得鱼。这种鱼呢，有个大嘴巴，这个大嘴巴常常什么呢？常常这个等到这个小鱼啊，它这个它带动小鱼的时候，因为小鱼呢就在它嘴巴里面游泳，练习游泳。然后呢，他就把这个小鱼呢就含在嘴巴里面，含在嘴巴里面。那慢慢小鱼长大了，就游走了。等到这个小鱼游走了以后呢，他这个里面还是习惯了，没有东西啊，他还是要含呢，一天到晚还是要这个大嘴巴还是要做一点什么事情啊。所以结果看见可口可乐的罐的这个瓶盖掉下来，他一下就抓住了，你懂我意思吗？任何的铜板掉下去他就抓住了，这是实在的事情嘛。结果呢，你看见吗？这就是为什么结果他什么东西他都含在嘴巴里。所以如果一个舍客勒掉下来，他就含在嘴巴里。那感谢主，那一天呢，我们的主特地安排了，不知道怎么安排的，刚好一个舍客勒掉下来，刚好他的大嘴巴把他抓住了，然后呢他就学了这个功课。他的功课是什么？主很清楚地告诉他：“你看你是不是大嘴巴，你看你是不是像那条鱼一样。”主没有说你就已经说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说我们的主是主，你真的尊主为大吗？你真的让主做主吗？怎么许多事情主没有说你就做呢？有的人说主没有禁止我当然可以做，弟兄姊妹，你为什么不问说主没有吩咐你怎么敢做呢？所以弟兄姊妹，唱高调大家都会，讲道理大家都会，你能不能活出那个光景来？所以我再说，从黑门山下下来以后，你看彼得 他们学了很多很多的功课。那不止如此，你记得在黑门山上的时候，这个主耶稣和摩西跟以利亚谈出去的事，这个很有意思，中文讲去世，但如果你读希腊文的话叫 exodus 就是出去的意思。那么这什么意思呢？是这样的，因为主耶稣到了黑门山，他改变了形象，那个时候他的生命已经成熟了，就是人做人子来说，还有呢，就是他的工作来讲已经完成神的旨意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的主完全到一个地步，他可以从那里就升到天上去，他可以，所以他就出去了。所以那一次我们的主应该凭着他自己的生命和他的工作，他可以一直就升到天上去，但他不能。为什么？如果他升到天上去，我们就没有希望。不止我们的罪人没有希望，而且不要忘记，现在有一个义人，这个我们的主他生下来做人，和你我一样的，只是没有犯罪，但是这里有一个人现在能够一直升到天上，站在神的面前，叫我们完全的惭愧。所以两样东西定我们的罪，我们本来犯的罪定我们的罪，现在有一个义人，我们的主能够完成父神的旨意，能够站在神的面前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通通灭亡了。但是感谢主，主爱我们，他没有升到天上去，他从最高黑门上是最高的，然后他经过6个月，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大山。在黑门山的时候是祝棚节的时候，是葡萄成熟的时候，我们的主的生命就好像葡萄一样。但是弟兄姊妹，你怎么把酒给别人？你怎么把生命分给别人？乃是葡萄经过压榨，经过苦难，然后把生命的，然后把酒才分出去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了吗？我们的主为什么没有声音？他不只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而且他要把葡萄的生命分给你，也分给我。所以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从那一天开始，经过6个月的时间，主耶稣是从黑门山，一简单来说，从黑门山一直走到哥哥大山，然后门徒们就跟随主耶稣走了最后6个月的道路。这6个月，请记得，就是从祝棚节一直到第二年的逾越节。那弟兄姊妹，这6个月，主耶稣一直在十字架的阴影底下。不过最稀奇的是，这6个月，主耶稣以约旦河外的伯大尼来做他的根据地，来做他的工作中心。他在加百农的时候打发12个门徒出去，因为以色列有12个支派。他在约旦河外伯大尼的时候打发70个人出去，为什么？因为你读到创世纪第10章的时候，那里有70个国家，70个国家就代表整个的世界。所以因着70个国家，现在我们的主打发70个人出去，要把福音送给外邦人。所以很清楚，主耶稣大概花了16、18个月在这个加利利，以加利利做中心，然后把福音送到迷失的羊那里去。现在的最后的半年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主打发的门徒就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，以那个做中心，然后从那里往外出去。但是不止如此，如果你要明白最后半年这条路是怎么走的，你要读路加福音。马太没有告诉你很多，马可也不告诉，最多半章一章如此而已。但是路加福音用了从9章到19章10章以上的圣经，告诉我们说主耶稣怎么走那条的路。而那条路是从约旦河外的伯大尼一直走，经过约旦河谷，越走越低，越走越低，最后主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。所以这条路在圣经里面称作十字架的道路。然后在这，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的话，圣经怎么记载呢？圣经是告诉我们说，主告诉门徒说，我们上耶路撒冷去。而且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当主耶稣要出发的时候，他面向耶路撒冷，你知道面向耶路撒冷就是面向十字架， 他面向耶路撒冷，他面如坚石。他就是因为他的脸朝向耶路撒冷，所以没有人要接待他。你看见连那个撒玛利亚人也不接待他。他告诉我们说，凡扶着犁向后看的，不配做，不能够进神的国。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我们的主像农夫一样扶着犁，他没有向后看，他一直向前看。他知道前面什么，前面所摆的就是十字架。他知道这是神的旨意，虽然彼得想绊倒他，没有人能绊倒他，所以他在前面走，门徒在后面跟。你如果仔细去读那一段圣经，有的门徒都害怕，为什么？因为他们的老师，他们的先生是面如坚石。不过最重要的，这条路不止他走，他说我们上耶路撒冷去。换句话说，现在主呼召我们走十字架的道路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明白吗？不止我们的主从黑门山走到哥哥他，我们也是一样。这什么意思？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一粒麦子若不落在地里死了，就仍旧是一粒，若是死了就结出去许多的子粒来。我们的主是如此。如果你希望你的工作，如果你希望盟主的祝福，如果你希望能有属灵的丰收，那个原则是什么？十字架是达到丰收唯一的途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很清楚，等到我们的主带着门徒走最后六个月的时候，你仔细地去路加福音，那么我们知道说，这个可以说是最后的一段路。这就是圣经里面所说的十字架的道路。那因着时间的缘故，我们不可能很细地去读，我是把点一下，弟兄姊妹，你们回去，你们在好好读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清楚的。那么详细的我不去说它，我们时间非常的有限。那现在我要提醒弟兄姊妹，就是你做梦也没有想到，在最后的六个月，其实里面很多故事发生。浪子的故事是在这段时间里面，浪子的比喻，那么还有很多啊，什么少年的官啊，还有等等的，通通是在这段时间里面。你做梦也别想到，很多事情就挤在最后的半年。但是最后的半年是门徒学到最多的。好，那么特别告诉我们说，在那一段时间里面呢，有好多人跟随主。而且如果你仔细的去读路加福音的话，有一个地方告诉我们有几万人跟从主。你看见吗？这个很稀奇啊。你知道主耶稣在加利利最多是5000呢，但是呢，如果你读路加福音的话，你看见说这个，你如果读路加福音的话，你读到12章，这时有几万人聚集。那你知道啊，当教会耶路撒冷教会诞生以后，刚开始3000人得救，然后5000人得救，后来等到保罗访问，后来保罗后来好多年以后到耶路撒冷，你知道这个雅各怎么说？他是信主的有好几万，个个都为律法热心。那请记得，那个好几万和这里好几万是同样一个字，稀奇不稀奇？我们以为说这个主耶稣的工作最重要应该在加利利，不是？最重要在耶路撒冷，最重要在耶路撒冷，不是？你看这个最有成绩人最多的有多少人呢？有几万人聚集，这是主在这个阶段里面的工作。好，那么然后你看路加福音第14章，路加福音第14章第25节，我们好好看一下，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段。这里说有极多的人，你看见吗？这个是很多很多了。如果你能够说几万，你知道路加一定说几万，他算不过来了，所以他说极多的人，你就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了。和耶稣同行，他们要跟从主耶稣。他转过来对他们说，弟兄姊妹，这么多人跟随，那主耶稣应该欢迎都还来不及，但是铺地毯都来不及，但主耶稣不是这么做。主耶稣回过头去浇了他们3盆冷水。第一盆冷水，第26节，人到我这里来， 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父母、妻子、儿女、弟兄、姊妹和自己的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弟兄姊妹，到了这个时候，主告诉我们，做主的门徒是有条件的，不是所有人都可以来跟随他，不是。虽然有几千人拥挤，万人拥挤他，他回过头来说，人若到我这里来，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父母妻子儿女弟兄姊妹和自己性命，就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这是第一个盆冷水。第二盆冷水，凡不背着自己十字架跟从我的，也不能做我的门徒。这第二盆。然后主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这样的要求，有原因的。他说，你们哪一个盖一座楼不先坐下算计花费，能盖成不能呢？恐怕安了地基不能成功，看见人都笑话他，说这个人开了工却不能完工。或是一个王出去和别人的王打仗，岂不先坐下酌量，能用一万兵去抵那领二万兵来攻打他的吗？若是不能，就趁敌人还远的时候，派使者去求和西的条款。他说，这样你们无论什么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不能做我的门徒。那这什么意思？是不是主的条件太苛了？不是。你要知道为什么我们主讲这些条件。许多时候我们读这段圣经，我们以为说是我们要盖一座楼，所以如果我们要跟随主的话，我们要坐下来计算花费，到底划得来还是划不来，要不要跟随主。所以每次传道人讲这段圣经，都是告诉我们，你不要冲动，你好好坐下来做，你好好坐下来计算花费，这都是这样说的。但这里的圣经不是这么说的，这里盖房子的不是我们，这里盖房子的乃是我们的主，这里打仗的不是我们，这个打仗的乃是我们的主。所以你知道吗？主说我要建造我的教会在这磐石上，所以你叫谁在那里盖那个楼？那为什么主要呼召我们？为什么在这里主要讲条件？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不是你坐下来计算花费，是我们的主在那里坐下来计算花费。你不要说我来跟随他就跟随他了，主要问说，如果今天主让你来跟随他的目的，最后什么是要把教会建造成功的。所以因着这个缘故，你看见吗？是我们的主先坐下算计花费，能盖成还是不能。所以弟兄姊妹，现在你明白，谁打仗是我们的主率领我们去打仗，所以他要看看我们这些兵行还是不行，你明白吗？所以有的时候啊，我不错，我们的主是救主，他是罪人的朋友，他